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学教授的插画群组。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功强，
我是东海湖，
我是文化麦，
我是兽医师郭医师
啊，欢迎郭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啊、欢迎，
对啊，而且今天听到文化麦哦，你知道听到文化麦就也算是我们的这个签约，这叫什么？签约
长客吗？
红牌，对，然后你听到文化麦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定就是两个议题。哦，一个呢，要不然就是跟抢小孩有关，也不是，一个就是跟国际司法有关，
国际司法，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抢狗有关，对不对？就是跟这个动物相关的，
动物有关，
所以我们
不是抢人就抢狗这样，
对，不是抢人就抢狗，不是爱人就是爱狗，对不对？
哎，
所以
没错，
所以其实大概跟文化脉有关的，大概就是这两个议题。那我们今天最后有个非常非常非常温柔的声音，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对，
哎、
相较于这个我本人来说，我本人用咄咄逼人的声音，非常温柔的声音。然后呢，然后他稍微很轻柔的介绍说他是郭医师，好，
对，
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华中动物医院的郭医师。
是，
那所以今天文化麦加上郭医师，还有两个理盲的爱犬人士，我跟东海湖应该就是这种很
。我们要先跟那个听众解释一下，今天为什么没有听到熟悉的香蕉教授跟 Super 的声音呢？因
为
他们现在正在
忙。被我 fire 掉了啊、哦，不是？
你终于抓到机会了，是不是？
对，每次只要我因为前阵我实在太忙，每次我只要没有来上节目，他们就趁机 diss 我，对不对？现在终于好不容易他跟他 Super 都不在
了，你可以 diss 他，
当然要 diss 他，对不对？
风水轮流转。
他们因为反正他们每就是因为他们家猫不理他、啊，所以他都怀恨在心，
对对对，
然后这种爱动物的节目他就不想来上。对啊，我就不要 diss 他。
对啊，现在今天在告假啦，因为家里面那个小孩的事情，现在最近啊防疫的事情很多哈，
是啊，
所以
是啊，那个
大家都忙得兵荒马乱的这样子。
对，
林教大学也是兵荒马乱的。
我们学校据说没有兵荒马乱，但是本人也很心慌啊。对，加油！对啊，因为家里有小孩还没有办法打疫苗，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打疫苗的时候，那你说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是很麻烦啊。所以我也尽量避免不要外出啊，然后也尽量小心。
那边你们还好吧？你们那里的话。
我们在双北，
重灾区，
重灾区，没错，
所以我才说我有点鼻塞，我今天可能要再做一次快筛。
快筛，现在
抽鼻买得到也还不错哎，你
对啊，
对啊，还有快筛，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要谈什么问题？
今天要谈那个一样动物保护的，特别是用药的问题，
对，没错。就是我们那个会唱那个隐形的翅膀的这位立委呢，对不对？但我没有资格笑他，因为其实我歌声没有比他高明到哪里去。
哦、
然后只是我对对对，完全没有比他高明到哪里去，应该是这个不相上下。
Okay.
但是总之，就这位隐形翅膀立委呢，那他最近呢，就是这个接获民众陈情，对不对？接获民众陈情，然后说这个民众的这个宠物因为癌症，然后在台北的这个医院接受化疗，然后最后呢，因为这个泌尿道的感染，然后并发急性肾衰竭死亡。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有，不管是医疗疏失，有没有医疗疏失，大家不知道了哈。我的意思说，不是要讨论这个像人一样的这种医疗纠纷或是这些的问题。我们今天主要其实要因为呢，这个民众啊，他去跟这个隐形翅膀立委在讲的时候，他主张呢，这个兽医使用没有合法药证的化疗药物来治疗啊，然后所以呢，我们这位立委呢，当然我相信他也是非常有爱心啦，他就在这个立法院质询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要求我们农委会呢来检讨稽查，好说这个医院到底有没有违法？你怎么这么的无良哈、哦？怎么可以使用没有合法药证的这个化疗药物？结果呢，这个一质询啊，就被说这个简直是掀开了潘朵拉的盒子啊、哦！为什么掀开了潘朵拉的盒子？因为长久以来，动物到底能不能够用人类的药物来治疗？ 在台湾目前的现况是怎么样，为什么动物不能好好的用动物的药，动物要用人的药，那这个这一家医院他为什么会用这个所谓没有合法药证的化疗药物，然后是从这个对岸偷渡过来的吗，还是是怎么样，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邀请我们这个文化麦，他对这个领域真的研究非常深，还有我们这个郭医师，然后从这个兽医师的现况，你们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能用合法的药，为什么要用非法的药，还是是说到底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那到底是不是非法的药，还是如果你不用这个药你就救不了命，救不了命那大家都等死好了，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请郭医师帮我们从这个来龙去脉，因为我们知道郭医师对这个议题也是非常的关心嘛，
对，
那像我们刚刚一开始在 read 的时候我就说到，我记得几年前这个我的兽医师然后就曾经跟我提过这个问题，然后说，然后郭医师马上就说那是2019、所以表示说他其实已经一路 follow 这件事情已经看了很久的事情，
对对对，
那我们就热烈欢迎我们的这个华中动物医院的郭医师。
Hello，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对，大家好，大家好。
Hello，、okay.
我是郭医师。然后，确实这件事情其实之前都陆陆续续有讨论过。那继这一次的之前，其实讨论最大的一次会是2019年，那时候是我们冲突最大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是。甚至是有四组就是有把这件事情就是有投到就是国家公共政策平台，甚至唐凤政委那时候还召开了一次就是实体以及线上同步的就是多方会谈，那参与的人就是包括一般四组动保团体，然后兽医师，然后还有就是药师，就是各个单位的人，大家都在线上或者是在实体的部分一起去讨论这样子。
那郭医师要请问一下哈，那个
是
动物用人的药这件事情是很常见的吗？
很常见。
如果
全世界都很常见
哦，这样子
哦，全世界都是这种状况。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哈，因为人的药它其实会有剂量的问题嘛，就是说你用在人的剂量是多少？那如果是用在人的药用在动物身上的话，你们怎么抓那个剂量？
我们通常动物的剂量会是需要用它的体重或是体表面积去换算，所以大部分不会直接说，现在人吃一颗我们就吃一颗，我们是通常还要再把它们就是再分装或者是做其他的处理才可以给动物使用，所以我们通常都还是会把人的药品要做调剂才可以使用在动物身上。
那是所有，那是所有的人的药都可以用在动物身上吗？
应该是说一定会有比较适用的物种。对，那比如说我们不可能一个药同时又用在鱼身上，又用在狗身上，又用在人身上。当然有的药可以这样用，但不会是每个药都这样子使用。再来就是现在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啦，那动物的需求量跟就是人类愿意花在他们身上的金钱绝对不会有人类愿意花在人类身上的多，那所以药物的研发以及药证的部分其实一定都还是会以人类为主，那全世界的就是兽医师使用的药物其实看不同的国家有可能是70%到80% 的就是用药其实都是人类的用药，就是目前的全球的兽医师使用的现况，
所以这个比例真
的是很高，就真
的
动物用药很低，对，真的有动物用药药证的药是非常少的。
那我请教一下郭医师，所以在兽医的培养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当时其实因为人之所以会医药分业，就是其实当然除了人的这个药剂师工会的这个怎么讲这个力量很强大以外啊，那他们其实主张就是说，因为这个调药这个配剂这些药是这个药剂师的专业嘛， 那医生学会看病，但是并没有学这些药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如果从就是从一个兽医师的培训的过程当中，请问兽医师在培养的过程当中有学过关于用药调剂这方面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吗？
用药有，那调剂一部分，对，就是调剂的部分，我们调剂可能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药定磨成粉，然后泡成胶、泡成就是糖浆，或者是把它分装成胶囊、这些的是最常见的调剂方式。那有其他的调剂方式是我可能在额外帮他加了一些添加适口性的东西，比如说猫咪要吃的药可能多加一些有鱼的味道的东西给他，增加适口性、这个其实也算是调剂的一部分。
所以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养黄金实在蛮好的、黄金真的没有这个问题，他什么都吃、他自己
对而且药就是很大颗直接塞这样，
对，我完全不需要什么费心把它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弄，那我只要把它撒在它的饲料头稀里呼噜一下一碗就没了，然后怎么样都我甚至不用去放那个药完全毫无问题。但是像我妈妈家的
什么都吃下去就对
对对对对，但是像我妈家的猫就不一样、我妈为了就是她之前的猫因为也年纪很大了，为了要让它喝水跟吃药那个手上全部都是伤，因为猫咪就是很难很难伺候，对，对啊，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们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也会去学习，然后怎么样关于用这些药。那你们在学的时候，这些教科书或是在学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告诉你们说，你们是要用这个动物专门的动物用药，还是它里面有些其实已经就是说是可以用人类用药？
我们其实学的时候没有真的去区分动物用药跟人的用药，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学的就是药理学、那其实我们读的药理学其实因为很多药就是共同的呀，药研发出来它就是一个药，只是说我们今天可能会特别说这个药不能用在哪一个物种会发生什么状况，会有额外的这样子的比较跟注记，但是并不会说因为这个药就是我们不用学这样。
所以能不能这样讲，就是说药它就是药，没有再区分所谓的人类用药或者动物用药，只不过看那个药比较适合用在哪一种物种上面，是不是这样？
嗯，更广泛一点的讲法，甚至可以说其实人也是动物。
对啊，
对啊，
就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其实是这样啊，但法律上来说人跟动物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举个例子，比方说像之前我们家的老二就是那个静静，他有就也是黄金猎犬了，然后他有高血压，他有癫痫，然后他有反正他毛病很多，他的一堆毛病啊，然后对那时候他也要吃降血压的药，然后也要吃什么癫痫的药这些，那所以。那他的降血压的药跟一般人类吃降血压药，他其实可能 我知道我问这个很外行，但是我大家就想这个类比一下，就是说其实可能成分是差不多的，或者是说还是说在人
是一样的成分，但是剂量不同。
剂量就是说，因为兽医师都会，因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量他们体重嘛，
重，
然后所以他就会看说他的体重是多少，然后去计算他适合的分量，是这样子吗？
对。
所以这就是剂量的问题，
有的时候还会依照它的状况会因为有的狗狗其实并不是说我们量了它的体重就直接照它的体重去开药、因为像比如说你看到这只狗它就是非常非常胖，那我们如果照它非常非常胖的体重去开药其实会担心有过量问题，所以我们反而会把它再减量，用它理想的状况的体重再去开这个药物去算剂量。
哦，了解。
就是先讲求不伤身体的意思吗？还是这样？
对。
我这边可以请教一下郭医师，那这次这个新闻事件上面那个兽医师他所使用的这个癌症的标靶药物，它是属于它是人用药物还是是动物用药？就在
那个药物是台湾目前还没有进口的，就是国外的合法动物用药。
如果在台湾有申请药证的话，它就是属于动物用药而不是人用的药物嘛。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其实变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像本次的新闻事件所引发的，就是兽医师使用的是还没有合法进口的，就是说还没有跟农委会这边这个申请药证的国外的动物用药，这个是一块嘛，对不对？那还有另外一块就是兽医师如果使用的是人用的药，人类的这个用药，这个人类的用药是不是应该人类的用药，当然它的主管机关可能就不是农委会了，好，它的农委主管机关应该就是卫福部的食药署了。
嗯，
好，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讲说，动物用药的问题其实就牵扯到这两块吧，就是说可能会比较发生问题的。
人用药物其实除了就是药事法之外，那在动保法第四条其实也有讲到，其实兽医师是可以使用动保法第四条的这个理由去使用人用药物的。
嗯哼，
对，
动保法的第四条。那所以那就我知道说现在这个新闻事件引发之后，就是说就是所引发的后这个使用的是国内还没有在农委会这边还没有合法药证的国外的动物用药以外，我不知道相关的报道有讲说那其实国内核准可以使兽医师可以使用的人用的药物，其实它的数量是被核准可以使用的其实是很少的。
截至今年的4月29号最新的这一次公告，那今天就是农委会也有就是再重新说一次，那在记者会上面统计出来的数量是593项，是我们现在兽医师可以合法使用的人用药品。
所以这个就其实是根据刚刚那个动保法第四条，那第四条它其实是说治疗动物疾病之药物不足时，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人用药物类别，得由兽医师填入诊疗记录使用于犬猫及非近亲动物嘛。所以它的意思是说，它不但要是它等于是要经过两个关卡，第一点它是已经是合法取得药证的人用药物，然后再来它必须经过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后才能使用，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用药物都可以用于动物身上，而是必须经中央主管机关，也就是农委会公告。那这边也就是刚刚郭医师讲的那个500多种嘛，对不对？
对。
那这个500
多
种对你们来讲是足还是不足？还是非
常
不
够？非常
非常不足。
对，
因为就我知道
目前最大家会最有困难的地方在于说，这500多种基本上是没有抗生素的。
对，抗生素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抗生素？他是怕什么？就是为什么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我的认知，就我养宠物的认知应该是这样讲，好像他很常吃抗生素啊。像黄金的皮肤这么差，我觉得他一天到晚都在吃一些这些类似像这种东西，而且吃以后会一直狂尿尿啊。好像是这样吗？
嗯，没有一直狂尿尿不一定。
还是他们是什么样？反正我看他们
是你们那两只比较守不住
了。每次只要一吃
年纪大了
皮肤病的药我就开始头痛，然后我每次都想说哈哈，一定要吃吗？因为就是我一天大概要至少带他下去不知道 N 次这样子。
那其实主要的理由就是大部分都是会担心说兽医师这边的就是会有滥用抗生素的问题，会造成就是抗药性的更泛滥这样子。主要最大的
抗药性的话，对宠物来讲有什么问题吗？
抗药性不是会并不是分动物还是人，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概念是整体医疗啦，就是人跟动物其实细菌是共通的啦，就是这个细菌它不会分说我今天只感染狗或只感染人，超级
细菌来，
对对对，那超级细菌问题其实在人或在动物身上都还是都会发生的。
好，那再请问一下，那例如抗癫痫的药物，那目前比较常使用在宠物上面的抗癫痫的药物，它是属于它有动物专用的吗？还是也其实还是必须要使用人用的
国外有一些些动物专用的，但目前国内我们可以使用的都是人用的。
可以使用的都是，那这个有在刚刚讲的那个名单的范围内吗？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那就代表有一部分没有。
有一部分没有。那比较有疗效的是有的那一部分还是没有的那一部分？
最常使用的就是后来有被列进去了。那因为农委会的几次公告，总共今年4月29号是第七次了嘛。然后他其实第一次是从103年开始，所以103年开始的时候只有三项。
只有三项。
对，只有三项。然后103年到今年111年才变成了590几项这样子，那所以品项是有慢慢的就是增加，但我们可以合法使用的药，老实说还是不足以我们现在临床食物使用啦。
还之前有看过报道说，连那个输液到底是不是，例如 LR 那些东西？
对，那这个基本上因为如果这个点滴或是输液它有动物用药的药证的话，就比如说今天生理食盐水有一个厂商申请的动物用药药证，那我们就依据刚刚的规则，就会变成今天这个有东西是有动物用药的，那你就不能用人用的药，那所以我们就都只能跟那一家厂商买生理食盐水，所以之前有一段时间会变成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据郭医师的了解，那为什么那个目前可以使用的人用药物会这么少？就是说它虽然已经到500多项了，总比刚开始的只有三项好。就如同刚刚郭医师说的，其实它还是很明显的不足。那这个很明显不足的为什么会是制度上面有没有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是说会让它的可以使用的它那个量在名单上面的量还是不足呢？
应该是说第一个就是他就是农委会他们公告药物一定是有人提出申请，那一定也是经过会议讨论的嘛，那提出会议的人没有提出这些药物，那有一些药物可能就不会被提出来讨论，这是第一个，就是有可能被漏提了。那第二个是我们可能提了一大堆，可是都被食药署否决，就说这个不行，你们不能用。所以像
为什么是食药署？这不是在农委会里面开会在管吗？食药署它有管到动物吗？
因为刚刚的那个就是动保法的，
这个是人用药物要用到动物上面，所以一定还会牵扯到食药署。
对，所以人用药物
的食药署。
但是食药署他并不懂任何动物的东西，所以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用在动物身上？所以他是纯粹从人类的观点去思考这件事情吗？
他可能从两个角度，对，一个角度是他觉得这个东西他这个成分我明明就有查到他有动物用药的药证，那你们就用动物用药就好了啊。那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刚刚那个像抗生素，就是担心说使用太泛滥造成抗药性的问题这样子。
那针对第一个
问题，像目前表列都没有抗生素。
那为针对第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如果他有查到，那为什么你们不就用动物用药就好？是因为它的成分或是它的取得还是是什么有困难吗？
应该是说目前大部分的动物用药都是经济动物的用药，那经济动物的用药用在我们现在小动物伴侣动物身上的话，那可能会有就是因为它可能药物都是做成比较大剂量的剂型，我们会很难去使用，或者是说它的适口性就是比较差，或者是它的那些针剂浓度太高，我们打在小动物身上会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或者是局部的刺激性，这样子。对。
所以能不能这样讲说，就是现在的动物用药的那些，无论是法规或者是规则，是不是还是比较从经济动物的角度去出发来做管理？ 那比较没有我们现在所盛行的这种伴侣动物，比较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关于动物用药的管理的问题。
对，主要还是以经济动物为主。
所以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已经有给你吃药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你还在那边跟我讲什么适口性你想办法给我塞进去就是了，然后我管你是大到像头牛一样还是小到像个吉娃娃，反正你就给我吃，就是这样子，然后你救活一条命那就救得活啊，救不活的话那就是你的命不好，就这样子。所以大概就是这个逻辑嘛对不对？
动物不会讲生活品质这种问题啊
对
吧？
你就是对你没有再去管它，你吃起来高不高兴，舒不舒服，愉不愉快，好不好吃嘛，对不对？
那
所以其实
动物就是在法律上是物品啊。如果你们要这样说，
但是其实这个就那其实根本的根源就动物使用的动物用药的这个部分，那目前的管理上面的问题能不能这样讲？就是出自于它整个是从经济动物要管理经济动物的角度来出发，并没有思考到伴侣动物的需求。是不是这样？我们能不能这样子讲？
可以，因为当初的就是这些法律制定的时候，其实伴侣动物的概念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盛行，那医疗的进步程度也跟现在不太一样，这样子，所以需求就是法律赶不上我们的需求啦。
那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好，那可以请郭医师帮我们举例一下，就说诶，那以我们常见的狗狗或猫猫，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会需要用到抗生素？
哦，这个其实比如说我们先讲比较危及生命的好了，它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膜脑炎，然后或者是说它有肺炎，那这些状况基本上我们不用抗生素没有办法救它。然后再来就是简单一点的，那就是下泌尿道感染，那就有可能会有血尿之类的状况。对，那我们现在如果真的比较可以去避免使用抗生素的状况，其实仅限于就是比较浅表跟轻微的感染。那有一些下泌尿道感染或者是外耳的感染、浅层皮肤的感染，这些状况我们可以不用抗生素。但是如果它是已经内脏的感染，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不用抗生素去治疗，或者是它是眼内的感染，那它就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就失明。
了解。我觉得其实哦，有的时候你知道，就刚刚文化版有讲到，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从伴侣动物或是经济动物的这个角度出发，你像刚刚郭医师讲到那个泌尿道感染，我就想到我们家静静跟胖妹呢，他们其实因为他们都是母的嘛，所以他们其实都有泌尿道感染，都曾经有过泌尿道感染的问题。那我现在就想起来，我现在有慢慢有点回忆起来了，就是因为养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中间各种毛病都有过，所以你知道我也是有点记不太清楚他到底有什么毛病。但是泌尿道感染也是一件很让我伤脑筋的事情，因为他也是会频尿。然后所以呢，像他是因为他是不愿意在家里尿尿的狗，所以我们都是要带出去。那其实大狗他还蛮能忍的，我们通常大概一天带他出去大概三次嘛，就是早上、傍晚跟晚上，好，然后去散步啊，然后顺便尿尿。那可是如果他因为有泌尿道感染，他就会忍不住在家里尿尿，然后他会很窘迫这样子。我觉得因为狗狗很聪明，所以它会非常非常窘迫，它有时候真的就是忍不住。然后其实这件事情会对饲主来说是很困扰的，因为你可能你知道，因为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小孩才刚出生，就是还在地上爬，就刚出生没有多久，大概一岁多还在地上爬的年纪。那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在旁边忙，然后狗狗就在外面客厅就可能尿尿了嘛，然后那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看到那边一滩水，好，然后所以他就可能会爬过去。所以我小孩子其实他有喝过狗狗的水，吃过狗狗的食物，还有在狗狗尿里打滚过，这是他的从小生活的日常，你知道。然后但是其实这对饲主来说某种程度是困扰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在讲说你是不是就是你们这些人啊，又不是所有人都把这个所谓的这种狗啊好像是当作是自己的小孩一样。可是我觉得在你讨论 动物福利或是动保或是要提升动物权益这件事情的前提下，你如果真的把这些动物视为家人，你不会不顾他的需求，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狗狗就随便尿啊，那也无所谓，因为他是你家里的一份子，你必须要考虑他如何去融入你的家。那所以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让他得到很好的治疗，比方说就觉得泌尿道感染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哦，那没关系，那其实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人在饲养上的困难，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弃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要小题大做，但是其实我觉得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我是这样想。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到的是说，刚刚我们在讲，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们要录这个节目，所以我就稍微去看了一下，诶，就是像法国怎么规范，哦，因为其实我毫无概念嘛。我后来才发现，哦，你看像我刚刚为什么会问说，诶，食药署跟农委会明明是两个不同的单位，可是因为要用到药，所以它其实需要经过两关批准，食药署要看，然后农委会要看。那食药署的出发的角度是从人类的出发角度来看，而对药的出发角度，我怎么看药，我怎么看人，哦，那他其实并不知道说这些东西对于动物有什么影响，他最多就是去查它的成分，然后或是从药的管制，我不能让抗生素泛滥这样的事情出发。可是他其实对动物一无所知，哦，对动物的需求一无所知。然后我也才赫然发现，就是因为去查了资料才发现，我觉得法国很好玩，它其实是把所有的这个关于环境食物，它其实很像是食药署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哦，但是呢它其实就是这个 ANSES， 它其实是管理所有包括人以及动物的食物以及药，所以它是由同一个国家的一个单位里面去监控关于人用药以及动物用药，然后所以它其实所有的程序会很像是人的一样，比方说它会去核发这个可以用的药，然后它还有这个事后的这个监管。哦，然后甚至关于这个副作用的回报，它其实是跟同一个机构管同一个机构回报，所以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主管机关下面，它其实是同时可以去理解到这个人跟动物作为一体的考量。那不像我们的农委会从农林渔牧全部都管了，经济动物、办理动物，它全部事情都管，他其实某种程度也顾不上这些事情，而且讲白了一点，就是农委会对于药的理解有多少，或是其实可能也不尽然这么多，所以就会变得各说各话。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嗯，对不对？就是这个是我想的事情。
哎，嗯，欸，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哈，哦，那个光是动保法、兽医师法这两个法的主管机关是农委会嘛？那但是涉及到人跟动物的这个部分，像药事法主管机关是卫生福利部啊，卫福部啊，所以这个其实主管机关都不一样，那怎么去协调？如果说你今天要把用人的药用到动物身上的话，那谁来决定这个适当不适当？那目前状况是怎么样的？那以线上来讲的话，做法会是怎么做？
目前就是会变成兽医这边可能把一些药提出去，然后提给农委会再去找卫福部，应该是食药署吧，然后请他们看过哪一些可以，哪一些不行，大概流程好像是这样子。
如果按照这个程序来讲的话，其实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其实是在食药署嘛，
或卫福部这样。
卫福部。那所以这边的问题，如果是动物要用的人用药物，那这边的问题就会出现在说，因为听起来似乎最后的决定权在食药署，那在卫福部，那卫福部思考这个问题又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并没有从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对于动物有相当的这个了解，所以我们能不能这么讲说，那今天动物用药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农委会本身这一块，它的问题是它可能太过从经济动物的角度出发来去思考对于动物用药的管理，好，这个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动物要使用人用药物的话，那它因为必须又要跟卫福部来做个协调，那在这一块是不是又变成是用人类的角度出发，而没有思考到动物，所以变成在这两类的情况下，那最后被牺牲的其实都是伴侣动物嘛？
嗯，
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除了伴侣动物之外，其实还有，因为其实大家现在讲的伴侣动物以犬猫为主啦，那还有剩下的就是非犬猫的伴侣动物以及野生动物。
哦，那些蜥蜴啊什么那些东西，
蜥蜴
非犬猫的伴侣动物，
甚至到蜜袋鼯，就是这些物种其实他们也是需要医疗的。
所以在这两方面其实被忽略的，应该能不能这么讲说，那在这两块被忽略的都是非经济动物以外的动物，可能因为这两块的制度，这两个制度这两边它的制度的切入点的思考点不一样，而有可能被忽略掉或者被牺牲掉。
对，那所以今天就是农委会即将升格为农业部的新闻有出来嘛，那它的未来的规划，其实它有规划了就是畜牧司跟动保司的两个地方。那兽医界有一些声音是觉得说，其实应该还要有一个兽医司啦，就是才可以去去处理这些的业务。那包括其实动物医疗，
所以现在兽医到底是谁在管？
或许也可以，
就农委会吗？
对，农委会。
哪一个下面的单位？
房检局为主。房检局，
房检局，
房检局。
嗯，
对，
房检局。
所以整个所有的兽医是房检局在管。
因为我有看到一个资料，上面是写说哈，农委会在房检局，他在2018年4月有预告一个人用药品用于犬猫及非经济动物的使用管理办法，他提了一个草案。所以可见的应该是主管机关是有发现这个法律中空的问题啦，就是说你这一块没有适当的规范，也没有适当的一个指导的原则要怎么样去用，所以他想要弥补这一块提了这个草案，但这个草案就被这个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去抵制啦，就是说因为这个草案跟药师法的那个规定是不合的。那药师法大概我们之前有看到大概就是50条的规定嘛，他是说那个需要由医师处方的药品非经医师处方不得调剂供应，那这个医师好像指的并不是兽医师，指的是医人的那个医师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医药分业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前提下，如果你把这个使用管理办法独立出来变成是一个新的这个游戏规则的话，可能对药师在掌握药的这个管制上面会有一些妨碍啊。我不知道他们的考虑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这样子。
对，因为兽医师要使用的药物依据大家的科别以及诊治的动物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比较现在台湾其实兽医师没有真的专科认证的制度啦，但是还是有一些兽医师有自己的专长这样子。那比如说有一些医师可能就会比较需要皮肤用药，包括洗剂，包括药膏，包括清耳液跟耳药。有一些医师可能就会比较需要用到眼药，比较用到一些针剂，需要用到一些就是类似于就是手术中需要用到的一些针剂的用药这样子。那有的可能会需要用到所谓的科学中药，那这些其实我们的正面条
列科学中药
有，现在有
也是有
中，
狗狗也会针灸
嘛？
是哦，
有
是有针灸，
新冠一号吗？还是怎样？
狗狗其实不太会得 COVID-19
哦，这样
吗？对，
那我所以很好奇，所以我可以说这个算是 这其实就是一个利益冲突吗？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对，必然的冲突。
就是因为药剂师他不愿意，但是我现在有个很好奇的想法是说，反正怎么讲，反正动物的领域就是这么小，好，反正动物的领域就是这么小，那你们数来数去也就是这些人，然后动物也不过就是这些，既然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为什么会对药剂师工会，或是为什么会对他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利益冲突，或者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或是会让他这么抗拒，他们抗拒的原因在哪里？
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对，这个可能要问他们。那有一些药师其实也并不是很理解，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就是工会或全联会要这么的反对，就是其实有些药师是也是赞同让兽医师使用这些药物的，对，
嗯哼，因为毕竟兽医，因为毕竟人的药师他其实从来对于动物的用药这件事情，或是什么的药是适合在什么样的动物身上这件事情是不理解的嘛？那他如果，所以他们现在是希望说由兽医来开处方签，然后到药剂师那边去拿药吗？他们会希望要做到，他们是希望这样吗？
之前2019年的时候确实有过这个说法，但是在临床实务上来说其实办不到这件事情，
办不到的原因是
比如说好了，那像我之前其实当过几年的夜间急诊的兽医师，那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24小时的药局可以提供兽医院的用药？那兽医院需要的用药这么的品项复杂，就是真的有这么多的药局可以常备这些用药吗？
嗯，
对，然后再就是真的每个县市都有24小时的药局可以提供这些用药吗？
嗯，
对，那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在人的医疗有，那在动物医疗方面就更加的明显，
当然，
对，
嗯嗯，其实你不要说，我觉得像我比方说在台中，你光是要在台中要能够找到夜间急诊，然后还有这个周末礼拜天看诊的医院其实就没有那么多，这两三年开始有了，但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是那种很神经紧张的妈妈，所以我每次会很担心，然后我们家经济状况又特别多，所以其实以前我就会特别担心，而且你知道他们出问题就跟小孩子一样，那个好端端平常白天他们就不会出问题，就一定要挑在那个三更半夜，然后或者
假日，
对，或假日就是没有人，过年、嗯、
过年的时候，对，
没错，我们家静静就在过年给我出包过三次，你看我到现在印象深刻，他一定觉得我在骂他、嗯、在天上一定觉得我在骂他，然后那过年，而且我们过年都会回南部，会回高雄，而且是回乡下，到底要叫我去哪里可以找到人，不是找到人，找到医院来看诊，我们还有在垦丁屏东的乡下，也是还好那是白天，然后因为他太兴奋，我们带他去玩太兴奋，从那个车上跳下来，你知道，就这个绷带一跳下来就扭伤脚，然后看就开始就没有办法动，然后那是我们的旅行的第一天，然后呢重点是他痛到你可以感觉他都没有办法走，然后我们只好抱他在那个恒春街头，然后开始找兽医院，然后带他进去看，然后把脚那个就是稍微做一些简单的处置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可以体会到，就是那个郭医师讲的，就是如果是像遇到这样的状况，你说人至少你还可以去大医院，大医院一定有药局有药剂师，但是动物呢？动物怎么办？
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问题就是会发现说如果兽医师要使用人用药物的话，那还必须要借由药师那一块的话，那这边很明显是没有办法会让兽医师的医疗工作没有办法运作嘛。
我一个问题哈、哦、那个兽医现在目前好像也没有适用医药分业制度吧。
应该是还没有。
还没有吧，对不
对？
对。
对啊，因为其实医药分业制度也在医界有很多讨论啦，就是说它其实用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会出现。那它是不是那么好， 其实都有很多质疑啦，但是它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医药分业我觉得还是以人做出发点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对对对
对，因为那个主要是药师可以监督医生的用药嘛，哦，那你用这个方式来互相让医疗品质可以提升，主要它的目标是要这样做啦。但是你如果是动物的话，它有这个顾虑吗？哦，就是说你硬要把它做医药分业的话，或者说甚至于药师的这个管辖范围跑到这个兽医这边来，好，然后去干涉他怎么用药，或是对于这个动物的这个用药的部分来讲的话，他不愿意放弃他的部分的这个权利，那有这个必要吗？
其实有些基层药师给我们的回馈是，他们其实也不想要这么做啦。那老实说，动物用药就是兽医这块要使用的药物，本身品项非常的多很杂之外，它的调剂也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我们可能要把一颗药丸分成好几颗胶囊，或者是分装成很多的就是少量的粉包。那甚至比如说你看，像可能只有20克的小鸟或者是蜜袋鼯，他们可能要分装的就会比我们狗跟猫还要再更精细，我们甚至要用到微量秤去称 0.01 克的药粉之类的，要到小书写点下第二位这样子，非常难分的做法，就不是像人说诶，我今天给你10克20克就给你，你就回家了。所以其实也蛮多基层的药师不太想要碰调剂这块啦，对，
太累了哦。
对，那上次2019年他们提出来的说法是说，那因为他们要管控药品的流向，所以就希望兽医师这边开处方签，然后让饲主去药局取药，取了药之后呢再回兽医院调剂，跟请兽医师教饲主怎么投药。对，那老实说，第一个就是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没有效率，然后跟并不是24小时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资源去做这样的事情。对，
所以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法规，等于是说在药事法之下，原则上是把，那当然现在药事法上面讲的药应该都是这个人类用药嘛，对不对？
对，
那应该是把这种药事法上面的药，基本上它原则上根据药事法第37条第二项的规定呢，原则上调剂权是在药师，那么例外呢才根据102条第二项的规定，例外呢才是在人的医师，应该是这是对人类用药的部分。所以呢换句话说就是因为受限于这些规定，如果当兽医师要使用人类用药的话，变成兽医师他没有调剂权。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这么讲？因为兽医师他没有人类用药的调剂权。
对，但之前2019年吵过之后，其实是就变成是双轨制。那时候的结论会变成就是兽医师跟药师都有对人用药品的调剂权这样子。
但
前提是我们是正面表列的药这样子。
可
是这会变很好笑啊，就是说你要跑到药剂师那边去拿处方签，跑到药剂师那边，然后药师 OK 我给你药，然后你拿到药再回去兽医师那边再重新调过，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另外一个更麻烦的问题会在于说，那假设我今天开出来的药单是复方呢，它里面有人用药也有动物用药，
对，
那他饲主就是很波折，他要跑好几个地方。
哇塞，那这个家里有很多毛小孩的这个饲主会崩溃。我已经可以开始想象了，我都开始觉得啊，对，然后可能会看到一个崩溃妈妈，然后就是什么家有男崩溃男孩，我们就是家有崩溃妈妈在那边尖叫的说，为什么不可以同一个时间给我全部的药这样子。
所以
对对，
我们可以这样讲说，那兽医使用人用药物的时候，目前是用正面表列，就是只有表列出来可以。如果要解决过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当然这个比较渐进式的改革，那下一阶段看如果要比较符合我们食物的需求，是不是改成负面表列的方式会比较好，也就是说把人类兽医师不能使用的人类药物列到里面去，然后呢 没有列的原则上应该都是可以，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其实一直都是兽医界蛮普遍大家希望争取的啦，但就是之前就是一直谈判破局嘛，就会变成我们就只能用正面表列，那才会变成那我们就尽量争取多一点的正面表列吧，然后一直被打枪这样。
哦，正面表列
还累。那他们说好，那现在就是说没有在正面表列上的这些动物，就是这一次这个事发药、
哦、不是不一样
新增药物，
不一样、
哦、不一
样，这次事发的是动物用药，但是国内没有药证的动物用药，
而且它现在是有两种状况，
对对对，
一个是没有在正面表列上的人类用药，好，这是第一个，
这是一种，
然后再
对，
那这就不能用吗？
这不能用，对，
好，在
法律上不能用、
嗯、然后第二个、嗯、那这当然就不会在正面表列上，就没有在正面表列上的动物用药，可是他应该是说他是没有在国内被合可的动物用药，是这次的这个事发的药物嘛，他是在国外行之有年的药物、嗯、但是国内没有进来，所以
对、嗯、
那既然国内没有进，那请问是怎么拿到这个药的，就为什么会、
就是俗称的水货喽，
水货的药，那
偷带进来的。
我之前看到那个新闻是说什么四组可以自己出国去带，然后一次带多少进来，那或者是说是不是有可能说是这个兽医师，因为像虽然刚郭医师说我们现在台湾没有兽医师没有真的分专科，可是其实呢就又要讲到我们家静静，因为其实我还专程带他去台北看过眼科，还有看过我现在也一下忘记是心脏科
心脏专科
对对对，心脏专科我想起来了，我还带他去看过眼科，你看这个家伙、嗯、然后每次都带去看以后就发现、欸、他其实好像还好这样。好，总之会不会就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医生他常常在处理这项方面的疾病，他知道这个药其实是对动物很好的，所以他自己透过一些管道把它引进来，然后用在他的这个病患或是用在他的这个动物照顾的动物身上，所以目前进来的管道是这样嘛，就是饲主自己带进来或是医生带进来，
其实大部分是医师请愿带进来的，那既然就是潘朵拉盒子嘛，我们打开了就直接说嘛，那水货的状况确实是过去兽医界就是大家的常态，应该这样说，有蛮多的药物其实就是因为真的非常的难申请，那或者是就是真的没有人想要代理进口，觉得国内市场很小，那所以我们又觉得这些药物是我们必须要使用才能救命的，所以有蛮多的药物其实都是常常走这样子的管道进来让我们治疗，那只是说2019年第一个是我们跟就是药师起了蛮大的正面冲突，那第二个是后来就开始了疫情，所以水货管道就会越来越稀有，那药物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这样子。那昨天陈林兽医师有在联合报就是有写了一篇他的看法，那就是我们就潘朵拉盒子就打开嘛，就是老实说那有一个心脏用药是现在大概有80-90%的心脏病的患者，动物患者我们都会使用药到的药，那这个药其实2005年就已经被研发出来了，但它大概2019年才合法的进台湾，那这中间台湾的心脏病的动物其实使用的应该都是水货。
那为什么会拖那么久呢？
为什么没有人带拿进来？为什么没有人带进来？
除了市场太小这个原因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例如申请的程序
没有利润，
太
申请的程序之前非常非常的繁复啦，要申请动物用药的这个管道非常的繁复。对，
其实我可以理解耶，
因为这次高立伟的质询之后，那他后来也发现就是兽医师的困境竟然我们这么的窘迫，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那这个礼拜就是有放宽了我们的国外申请的这个管道，就是有让申请的程序变得比较 容易一些，因为我们以前如果要真的合法申请药物进口的话，跑合法流程真的有时候要好几个月。那假设今天这个疾病它可能本来的生存时间就只有3到6个月，可是我要花2-3个月的时间在跑就是申请进口这件事情，对于兽医师跟饲主来说我们会真的会等不了。
对啊，因为怎么讲，动物毕竟是动物，他们有的时候疾病的这个病程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这真的是很难去预期，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预测它大概真的还能够多久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跟人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现在解决的方法就是等于是双轨嘛，就是双方面，然后一方面是说现在已经愿意稍微比较放宽动物申请这个专门的这个动物的药的进口，然后它会让流程比较简化，因为毕竟那个已经是国外行之有年的动物药嘛，我只是要把它引进来，是这样子吗？所以它会做一个比较简化的行政流程，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去争取，然后能够把这个人类用药的正面表列的品项尽量放宽，然后让兽医师比较好用药，是这样子。目前解决的方法是希望朝这个方向。
对，那今天农委会主委在记者会提出来，就是他精进跟放松的药物之后，那目前我们可以取得跟建立药品的供应来源跟方式就是有5个。那第一个就是国内已经登记核准的动物用药品，第二个是我们专案申请从国外输入的国外合法用动物用药，
就是像这一次的那个癌症药物一样嘛，对不对？
对，那就是可以去专案申请。那他是尽量会在1周内把这个申请让他通过给我们，这样子。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所谓的正面表列，就是暂行替代品项的这个人用药品。
嗯，
就是正面表列这个清单。然后第四跟第五的话是这个礼拜才新公布的，就是第四项是如果不是正面表列的人用药品但有危及动物生命的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寻求农委会的宠物紧急需用人药治疗平台去取得人用药品。那他会帮我们去跟就是卫福部食药署那边就是去沟通赶快给我们药。那第五个的话就是如果要使用国内没有登记且已经纳入前述替代品项就是正面表列的人用药品，那可以跟防检局提出专案申请的那个输入申请。对，所以这个礼拜的进展，
那这样有解决掉抗生素的问题吗？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今天他如果不是危及生命的状况，比如说他是肺炎，我可以走第四条路，就是说他就是肺炎，他快死掉了，我一定要用这个抗生素，我要去救他。但如果他是眼内感染，眼睛的感染他不会危及生命，但他会失明，那我们可以走第四条路吗？好像不行，就从这个规则上来看。
那走第四条路会不会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例如急诊急需要这个药，那你还要走那个程序，这样来得及吗？
对，那所以今天就是也有讨论到说，那是不是可以先由比如说地方工会或者是全联会先申请一些药物然后储备，然后再
就是
动物医院或兽医师提出申请去跟他们领药，那这样也可以追溯来源，这样子。
对啊，例如我举例，有的时候例如癫痫并发那个是很紧急的，那你如果不赶快给他这个药，你再走那个第四个管道，他搞不好一个礼拜后药来了他也不在了，这个会不会有可能会这样子，就是缓不济急。
对，就是因为这个管道这个礼拜才刚先出来嘛，所以我们也还不知道他运行的状况会碰到就是跟他处理的速率到底怎么样。但怎样都比本来快。
当然这个已经是朝正面的方向在发展。但是 当然总是还是不如就是现实上面的一个，但是总是比以前好了啦。好、哦，总
对
那所以我们能不能
想想？所以这样想想，这个隐形翅膀立伟其实他也算是立了一个功德哎、欸，就是虽然不能这样讲傻人有傻福，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常常都误打误撞这样子，
误打误撞，应该说是危机，但是也是转机啦。
对，就是莫名其妙揭开了这样的一个盒子。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刚刚一直想要问，虽然后来现在已经解决了，可是我一直很好奇，就是2019年那一次就是很剧烈的很热烈的讨论之后，为什么后来就不了了之？后来嘞、嗯、就是后来为什么没有结果？
后来没有结果，后来的结果就还是
维持原样。
对啊，
就是正面表列
是有结果啊，
就是正面表列，但是
对
稍微松一点这样子，是不是这样？
品相多一点、嗯，好像那是2019唯一的结果嘛，对不对？
2019的时候，其实品相没有变多耶，是109年的时候才又新增了一些品相。
哦，才又新增一些品相。
去年八月又再新增了397项，所以虽然今天说我们正面表列有593项，但其实有将近400项是去年八月才加的。
哦，去年八月才加的，哦吼，
嗯，赶进度就对了。
那可见得确实，对临床兽医师来讲，这个用药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如果说要符合现行的法规制度的话，确实在现行法规制度底下，那么我们临床兽医师要对于动物用药的问题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困境。
对，那另外一个我想请问就是在座各位的问题，因为因为这几天动物用药的事情被炒得很热烈，引起讨论嘛。那我们有听到一些律师的看法是认为说，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动物用药的药证，然后兽医师拿去做其他用途的话，那有可能会违反就是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的第六条第四项，就是所谓的主治效能与核准不符这件事情。对，那我们其实所谓的仿单标签外或仿单的就是标示外使用，那就是英文可能会叫 off-label use 或者是 extra-label use， 这件事情在人的医疗或在动物医疗其实都是很常见，也是
都有这种 off-label use。
当然
但如果说、就是、那、嗯、对，那如果说就是用这一条然后说我们不能这样子使用的话，老实说，那今天举一个抗生素好了。今天有一个动物用药抗生素 Doxycycline， 但它是动物用药，可是它的适应症只有鸡跟猪。我把它用在狗猫身上，算不算 off-label use？ 如果它算的话，那真的全台湾兽医师就要跳脚了。我们不可能为了每一种物种，穿山甲申请一个药证，大象申请一个药证，蜜袋鼯申请一个药证，蛇申请一个药证，没有人会这样子去申请动物用药的药证嘛？就是你的 label 上面本来就不可能会有所有的物种。那再来是我们今天药商申请药证的时候，药证上面的标示一定是比较保守的。那随着我们的医疗的研究或者是进步，
对对对，
有可能我们会发现它有别的用途。那我们把它拿去作为别的用途的时候，如果就要违反这个法条的话，那老实说，那真的就会引起很严重的寒蝉效应。
对啊，你看，就像那个我记得很清楚，就像威尔刚嘛，威尔刚其实它本来并不是用在现在要用的，威尔刚其实本来是应该是例如我知道动物在治疗肺高压或者心脏疾病的时候，其实都会是威尔刚。
那跟人的适应症其实本来是一样，
对，
是肺动脉高压的药，
对，
只是后来被拿来治疗男性的勃起障碍，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相同位，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只有动物用药才有这样的问题吧，人类用药也会有相同的问题啊，
对啊，因为我记得，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其实人。应该是说人的所谓这种 off-label use， 它并不是一件违法的事情。 然后而且事实上在临床上也并不少见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甚至我们的那个我记得卫福部它好像也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对对对，好像有一个使用的一个 guideline， 然后就是讲说你要怎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off-label use。 然后当然详细内容我有点忘记，因为我现在还来不及找到那个函释，但是我记得大概基本上它应该是根据说你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然后病人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应该说是你有一些特定的研究，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知道说它这个是可以被用在这个上面的。所以
就是要正当合理的使用，然后病人知情同意。
对，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是人的原则是这样的话，它不能够用在动物身上吗？因为这个并不是只有在动物身上才发生。如果你要是以人为独尊，人最高最怎么讲最高尚的好的这样的角度去出发的话，如果人都可以用 off-label use， 为什么动物不可以？我觉得如果从
这个其实刚刚那个法的，我觉得应该是刚刚那个法定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会担心
动物药品管理法嘛，对不对？
对，那其实这一条主要有可能是为了，就是因为有一些经济动物是我们是食用的。
对，
那食用动物有一些药就是不能食用，因为他们是会人类会拿来吃的嘛。
对，
那药物残留的问题。
对 对, 对。
可是我觉得刚刚讲那个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第六条，好像不是在指兽医师将这个药品做其他的用途诶。因为那个第六条讲的是动物用劣药，
劣药，对，
劣药，但是
在讲一些这个什么药是很糟糕的状况，什么超过有效期限污染变质，
所以这
个
跟
第四款主要主治效能跟核准不符者，主要是
对，但是那个并不是指兽医师的行为啊，它是指这个药本身它的主治的这个效能不符啊，
对，
所以它被归类变成是劣药啊。那你如果劣药的话，就有劣药的处理的方式嘛，它是这样子。他可能跟兽医师怎么去用这个药可能不是同一个问题啊。
我也希望不是，但有的律师说是，我就会觉得很困惑跟有点担心这样子。
嗯，这也是我觉得很困惑的地方。
那所以那么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还是应该是说对于目前对于动物药品的管理，看起来还是从经济动物的角度出发在管理动物药品嘛，对不对？
嗯，
然后对于兽医要使用人用药物的这方面，变成是用人类的角度来去处理这个问题，现行制度，所以导致非经济动物以外的其他动物就这两方面都没有获得满足，所以造成现在困难。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当随着伴侣动物，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伴侣动物是动物，在法律上面仍然是物啦，虽然是动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说，它有拟人化的倾向。就是说我们现行法律制度似乎还没有跟得上，就是说伴侣动物在无论在我们的社会实情上面有逐渐拟人化的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我们法律制度并没有跟着调整。那我这边提出一个我自己的观点来，也跟大家讨论，就是说，其实，就动保法，就动物法的观点来讲，动物法的观点其实本来就有个原则叫做福利差别原则，就是说，因为动物有经济动物，有伴侣动物，有什么动物，所以给它的福利本来就会根据这个动物跟人类的关系的不一样，会对它有差别待遇嘛。哦，就像伴侣动物原则上是不能够任意宰杀的，但是经济动物就没有啊。好，所以就是说用药方面是不是因为在动物法上面本来就有这种差别待遇的原则，所以对于动物所使用的动物用药的管理是不是也要依这种差别的原则来进行这个不同密度的管理，例如对经济动物，因为可能会有，例如有药物残留，那人类又要使用的问题，所以这边的管理密度可能要比较高。 那但是对于伴侣动物的这个动物用药，那因为不会有那样的一个问题，而且要考虑到伴侣动物在我们的社会实情上面有逐渐拟人化的这样的倾向，所以对于它的管理密度是不是可能要比较放宽一点，没有像这个不要像经济动物一样那么管理密度比较高。嗯，我知道这是我一个初步的想法。对。
对，我觉得这样子非常有道理，而且或者是说其实它不见得是因为大家听到管理密度要放宽的这件事情大家就很紧张嘛，心想说那如果出了是谁要负责，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其实在就是如同我们这样子去做区分的时候，比方说经济动物或是伴侣动物，然后在伴侣动物就像那个文化班讲的，它可能既然它有逐渐拟人化的倾向，那或许就可以比较我就说像人可能 off-label 的这种use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因为其实人某种程度就是你让医生去判断，可是出了事你医生还是要负责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所以就是那你如果现在你是兽医师，你要来做这个 off-label use, 那我刚刚有找到那个卫福部那个函释，就是他其实就讲说你第一个是要需要基于治疗疾病的需要正当理由，需要符合医学原理及临床药理。好，所以你兽医师自己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knowledge, 然后能够去判断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个，据实告诉病人，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告诉饲主。然后再来就是不得违反药品使用当时已知的具公信力的医学文献。好，就是不管是人医或兽医，你就是要读书你才知道这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 off-label use, 你不是说我自己突发奇想 OK 然后我要怎么样，你又不是霍华格斯出来的然后随便加一加就可以了。好，然后第五个是说用药应尽量以单方为主，如同时使用多种药品应特别注意其综合使用的疗效、药品交互作用或不良反应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它其实是基于一种我相信医生的专业跟你的判断，以及你在临床第一线所遇到的问题，以及你的经验还有你的学识背景跟 knowledge, 然后所以我让你来做这个选择。但是如果你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你没有你出了很大的包，好，比方说你乱用一通，然后或者是你心之所至随便就这样子用的话，那你要负责。所以其实如果在人的身上可以这样用，我觉得在伴侣动物的身上应该也是可以相信兽医师的专业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不会有兽医师那么、对啊，不会有兽医师那么无聊到说就是你知道我就是故意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那他还是有其他的责任可能要去负嘛。
对
对
对，
没
有，对对，没有错，对、哦、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让他做解套，
应该是可以啊。因为确实如果说伴侣动物逐渐拟人化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那势必有很多方面会逐渐走向就是跟人类比照，或者是至少类推适用人类的方式，例如现在也有保险啦，对不对？对对，这些都是慢慢逐渐会比照，所以至少在兽医的制度或者是在动物用药的这个制度上面，我觉得对伴侣动物来讲势必还是慢慢得要让它走上比照人类的，无论是它的管理或者等等的方式来开始运作。好，我觉得这是将来我觉得无可避免的，势必要走上这条路。那所以那当然可能目前法制还不备啦，好、哦，那当时在所以才会有今天所面临到的就像郭医师所讲的，我们临床兽医师所面临到的相关的问题。那郭医师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就是说，就是说其他的问题可能要跟我们大家再分享的，或者再补充的？
应该是说这个礼拜其实，对临床兽医师来说已经是我们这几年觉得说法规进步最有感的一个礼拜了。
最有希望的一个礼拜。
对，最有希望的一个礼拜。包括今天就是昨天他们也有召开了专家会议，然后今天农委会就是宣布即将变成农业部嘛，然后会有动保司，然后会把就是 就会把动物分级分类管理，那把犬猫就是提升出来变成就是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一个阶层。
对
就是犬猫还比其他伴侣动物还要高一阶这样、嗯、然后接下来才是其他的不是伴侣动物的动物这样。对，然后再来就是今天在立法院今天录影的时间是5月5号嘛，然后下午1点半的时候那个立委质询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动物用药的事情，那希望可以就是未来立法或修法的方向就是因为其实蛮多国家的动物用药其实跟人用药是同一个部会在管，那今天
就
是、
对，像我刚刚讲法国是这样子，
嗯，
对，那美国也是 FDA 在管的。那今天邱显智立委举的例子是日本，其实跟台湾的状况比较相近，他们的话是人用药品是厚生劳动省，那等于像是我们卫福部，然后他们动物用药就是农林水产省，那就有点像我们的农委会或者之后的农业部这样子。对，那他们也有类似的就是法律条文可以供台湾或许之后可以朝那个方向去修法的一个法源依据。那当然兽医师有这些药品的使用跟调剂权，那也要付出相对的责任这样子。
当然当然，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长期来说要解决现在的困境，当然我们还是要修法，只是修法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我们的现况就真的只能先靠放宽的这些管道去做就是动物的医疗。那抗生素部分目前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应该这样说。
抗生素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说它是不是非不是危及生命，比如说像它的眼睛感染，那不会危及生命，但它会导致失明，那我们可以从那些管道去申请抗生素吗？不知道。
但是我突然想到，如果动物用药跟人类用药都统一由相同的部门管理，但是是卫福部的食药署，那这样会不会反而更令人担心呢、啊？
应该蛮令人担心的。
对，就非常令人担心。
我对人类用药还算有一些了解的情况下，我觉得蛮担心的。
那这个并不会比较好哦。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并不会比现在更好哦。
嗯，
对。
我真是不录、
这个、
节目则已，一录节目就得罪人。但是
大家都在得罪人，好不好？不是只有你，
长官会听哦，你要小心的。
对呀、啊。啊，当然我们会这样讲，也是希望就是说至少。因为现在还有例如动物要使用人用药物的时候还是会牵涉到食药署啦，也是希望食药署能够这样讲当然没有任何不敬之意啦，只是说希望食药署务必要从不能从人类本位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啦。
确实、
不能只从那当然确实如果他们是当然都是人类药品的专家，如果这对动物用药方面知识没有或者不足的话，也务必要去做相关的这个请教，不能只用他基本的人类用药的知识就来决定这个关于动物用药的问题啊。好，这也是给这希望说食药署能够多一点心在这个方面上面，因为确实讲白了现在这个每年的这个伴侣动物的这个数目搞不好都比新生儿还要多咧齁。那他们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哦，一个家庭少说也有两张票吧齁。对，少说有两张票、
啊。
对啊，
你要叫他做民调吗？还是怎么样？
所以也不要忽略掉这些票、哦。就像这次这个事件，
欸你在威胁哦、我有听出来一点威胁。
没有，我是善意的提醒啊、哦，善意的提醒，那是为他们好才会有这样的提醒。
哦，
对，所以
那就很像我跟我先生讲说，你试试看、哦，然后是一样的意思，没问题，你可以去这样子，大概是一样的意思。
那我的语调非常温和哈。OK，
就是那就是很像是正妹在后面挂号甜笑，是很甜的笑，大概是一样的意思。对，
没有错。
对，
所以
对对对，我懂我懂。
确实啦，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应该说现在还是属于虽然我们社会实情上面已经把伴侣动物拟人化，但是我们的法治仍然还是属于，应该是说目前还是可能稍微有点进展，但是还是属于青黄不接的这个阶段，导致相关的制度还没有很完备啦，可以那当然也是，那这样的一个不完备的状况会使我们现在临床兽医师在执行相关业务的时候当然就会比较困难。那当然临床兽医师执行业务困难，那当然最终面临到这个最困难的难题的还是我们的毛孩。
嗯，
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应该是在这里。
欸，所以文化麦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你觉得现在的动物用药还要再更细腻区分为经济动物用药跟这种伴侣动物用药，是这样子吗？
对，我的想法是因为我们如果从动物保护法上面来看，就也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也就动物法上面的区别待遇原则确实是存在的。好，因为我们在动保法上面对于经济动物以及对于伴侣动物其实是有不同的措施的。那这种不同的福利的标准主要就是因为人类跟动物的关系不一样，所以我们当然会对动物会依照这个关系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嘛，例如伴侣动物、经济动物、食役动物等等，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区分。所以经济动物我觉得确实需要对经济动物的动物用药确实要必须要做比较高密度的管理，因为我们确实必须要考虑到经济动物很有可能被人类食用，那将来会有所谓药物残留的问题，确实这个部分要比较过于高密度的管理。但是伴侣动物当然啦，除非那些违法的人，否则不会有食用的问题嘛。好，那而且它跟人类目前的拟人化跟人类的关系是更加的亲近，所以这个部分动物伴侣动物用药确实要比较它的密度上面我觉得要比较低，那完全我觉得要就是赋予兽医师一个专业的这个判断，因为我们给兽医师专业判断的同时，并不代表说兽医师如果将来诊疗发生问题，并不代表说他就不负责任啊，对不对？
对啊，其实就是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跟蜘蛛人一样嘛，对不对？
对对对，当然是这样子，对。
嗯，
对啊，
对，
所以如果说今天希望能够让兽医师能够，我真的是说真的，跟兽医师怎么讲来往这么多年，我真的第一次知道原来你们在防检局被管，欸，就是感觉上是一个很对不起啊，如果有防检局的长官在听，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我刚看了一下，我刚很好奇去看一下防检局的业务范围，然后我发现防检局就在管边境啊，管边境进出口啊，什么动物什么进出口什么这些东西，感觉上好像就是在那个你知道就是管那个机场的狗狗的单位，然后就说全国的兽医师竟然是归他们管，我觉得这好像有点怪。
那关于这点的话，就是反正潘朵拉盒子那就一起讲一讲，就是听说希望之后升格之后人力是可以比较充足一点啦，那据说整个防检局只有一个人在处理兽医师业务，
哦，天哪，
然后两到三个人在管理动物药品，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人力非常的不足。嗯，然后公告的部分啊，正面表列的公告，前几天其实大家很生气的地方在于说，我们找不到急救用药在正面表列上，所以我们以为急救用药我们也不能使用，所以很多兽医师都在跳脚。但我把所有的公告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看过了之后呢，发现哦，他其实有在上面，只是他打错字了，所以我们搜寻不到。
打错字？
对，然后公告上面的错字老实说很多，然后他也没有照着字母排列，所以对临床兽医师实务上使用来说是不是很友善的，就除非要像我一个字一个字我自己另外打成整理的表单，不然其他兽医师要直接 search， 有可能你 search 不到，你就以为你不能用这个药，但有可能只是它被拼错了。那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他们的就是人力这么的不足，然后他们本身又不是临床兽医师，很有可能就对这些药品不熟，就 就有可能会打错字，或是有一些复方药它就只打了一些成分，然后漏了一些成分没列上去。但对临床兽医师实务上来说，我搜寻不到我就会没有办法使用这个药，因为你拼做的这个药它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东西啊，那它就是一个不存在的药品，我们怎么去使用它？或者是说它今天其实是有十个成分的药，然后你这个药复方药你列了九个成分，它就会转生成另外一个药品，然后我们找不到这个药可以使用，因为不存在这个药物。
嗯，
对，所以我是很希望他们之后可以把档案重新整理过一次。
哎，那拼错字的这个现象有没有人去提醒方检局啊？
有，因为我整理了档案之后呢，就是应该是有专家会议的兽医师有帮忙把这个档案就是转给承办人员，
哦，给了。
然后，他本来这个第七次公告的档案是4月29号贴出来的。那我今天下午因为要接受你们的就是这个访谈的话，我就有再上了一次网站去看，发现他5月3号又更新了一次档案。然后呢，我再去看一下，很多错字还是在那边。但是急救用药改好了，所以他们知道说我们找不到急救用药这件事情很神奇，所以急救用药已经被改正了，它现在是正确的，大家用心的当然是找得到这个药的，但是还是有很多其他药的错字没有改。
当然我觉得就如同郭医师讲的，目前现在无论是动物或者动保这一块都面临到的问题，也就是人手不足以及预算不足，好，无论是在中央或者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当然要寄望说将来农委会如果升格成立成农业部以后，那么可以补充相关的这个人力。那当然除了中央要补充能力，我觉得最直接第一线牵涉到兽医跟动物的其实还是地方政府的动保处，这个应该对吧，郭医师？这部分，
对对对，
就是例如还是直接牵涉到这个临床兽医师的跟相关动物仍然是动保处。那以各地方动保处的来讲，其实人力更是严重不足了，人力跟预算经费等等其实都是严重不足的。
对，北部已经算比较好一点了，南部更惨。
对，
对啊，
甚至还有离岛哦。
对
对，所以这个，
所以我就在想说，真的，
有的县市是没有动保处的。我记得
有的县市
其实是没有动
保处，在那个什么，例如经济处还是什么农业处里面的。
对，好像在农业处，就有的地方好像是没有动保处的。
对对，
所以真的，但是其实如果真的知道就是他们的配置的话，你也大概真的可以理解很多事情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力不足。
如果一个公务人员他一天上班时间就是8个小时，然后他必须要管全台湾所有的兽医，这真的是太荒谬了。然后两个人力要来管所有的这些用药，我觉得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就会请万能的约聘人员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还要有约聘人员，重点是
还
不知
道他们有
没有约聘人员，
不吃员额，不吃员额，都约聘的，
对，那也还要有那个经费可以让他能够请约聘人员，然后他如果能够让你请工读生来整理这些表单，那就已经偷笑了，最怕是还要他自己来，而且如果年纪还稍微大一点，还要戴个老花眼镜在那边看的话，我觉得这真的太痛苦了。所以我觉得既然其实真的是有像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其实可能真的兽医师工会这边也真的要极力的去推动一下，因为我觉得或许是打铁趁热，或者是刚好真的就是趁这个危机的转机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能够像刚刚郭医师有提到说，好，你至少可能成立一个司吧，好，那一个司下面哦3个人好不好，那总也怎么样也比原来一个人来的可能好一些，而且至少你的窗口也比较直接，然后你也很确定的知道说，就是当这些兽医师要能够有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也好，或者是能力也好，那我可能需要这个管理兽医师的密度也需要高一点，好，因为他们接下来可以做的事情更多。对，那
我是想到那个药名除错的问题，能不能透过 就是群体的力量去处理啊，对，纠错就像
工会们发个文过去啊，
协作，对啊，就是大家一起上去，就是跟那个什么 Wikipedia 的原理一样，
啊，
你只要发现有问题，就赶快马上反应这样子。这个总比你依赖那个行政人员去把它找出来要好得多啊。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倒不是说哦，你说一定要站在兽医师这边讲话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这真的可能是一个机会，就是因为以前没有机会这样子去检讨这些事情，或者是说只要一开始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就马上就是不对盘，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争执或是有一些冲突。那既然事情已经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刚好是一个契机，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把整个这个脉络爬梳一下，然后就说是不是能够把以前一些可能在兽医界习以为常的一些习惯，我们就把它规范化，然后纳入一些，不要说管理好了，但是就是说纳入一些机制，然后让它可以有一些比较简便的一些方式去做处理，然后也不会让兽医师自己觉得好像我一天到晚都走在法律的边缘，好像随时可能会被人家就是倒打一耙的那种感觉。对，
嗯，
对，
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最后如果请这个郭医师，你有没有什么要帮我们总结的，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期许或期望？
期许就是
你肩膀又更重了，你的肩膀又更重了。
我肩膀不会很重，因为就是我们本来就已经趴在地上，趴不太起来了。
辛苦辛苦。
对。你就看正面表列的593项，然后有397项是去年才加的，就是我们有多可怜。然后应该是说长远来说，当然还是很希望就是可以把法律修得更适合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使用啦。那因为伴侣动物的意识确实越来越提升了嘛，嗯，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除了我们这次讲的动物用药的问题之外，那其实动物保护法里面本身就已经有一点点就是把动物分级分类的概念，它就宠物那一栏它其实就是写说犬猫跟其他公观赏伴侣目的而饲养或管理的动物，所以犬猫其实游荡犬猫它也算是宠物的概念去跑后面的条文的规则这样子。那但是有其他的生物学家会对于某一些动物没有办法纳入动保法会有一些意见，比如说动保法保护的动物其实只有脊椎动物，那无脊椎动物其实是完全不归属在动保法里面的。你今天虐待一只蜘蛛，或者是你直接把就是国外常讲的可能我们解剖龙虾的方式，或者是像韩国人生吃章鱼这件事情，那具有蛮多生物学家
会，他们其实他们也有痛觉的，
对，他们是有痛觉的，
他们有痛觉，
那其实有很多生物学家会非常反弹这件事情，觉得动保法
章鱼哥不是还可以预测那个足球的比数吗？所以他其实很聪明，我记得有一本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啊。
对，
有一本专门
受动保法的保护，他们不是动物，
我跟你讲，如果他可以真的很正确的开赌盘，他就会受保护了，对，他就会受到强力的推荐，
被建庙这样子。
对，
但是如何让法令修的可以尽量保护到大部分的群体，我想这真的会很需要各方面的专家一起去讨论，也并不是说只有兽医师的意见或是只有律师的意见之类的，对，就真的各个方面生物学家大家其实都还是要检讨。那如果你直接就把所有的动物包括无脊椎动物都列进去的话，那大家可能今天就会变成哦，那我打死一只蟑螂我就违法了这样，
那这样也会有问题，对啊，
这个
对对，那就所以真的法律定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就麻烦各位了。
嗯
那文化脉呢？ 哎、欸，我觉得你下次可以直接升任主持人哎、欸，我觉得你真的是那个，我会是我们节目的大红牌。以后这一块就 outsourcing 给你了，
钱抓太多这样子。
我觉得仍然应该就是其实刚刚也有讨论到了，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单就这次事件来讲的话，就是分为两块嘛，一个是没有申请合法药证的外国动物用药。以及如果以及人类用药，那这两方面兽医师临床兽医师要使用的话，那当然这两块，那针对人类用药的这个人类用要使用人类用药的部分，目前是正面表列哈，而且还除了要防检局，还要去跟食药署好来做一个协调。那这方面当然短期的目标希望就是说看尽量把这个上面的品项把它越来越多越好。那当然从比较长远的方向来看，是能不能再进阶到一步，下一阶段能不能进阶到能不能把它变成是用负面表列的方式，这样可能会，然后呢能不能使用就要尊重临床兽医师的判断哈。那可能当然尊重临床兽医师的判断，就如同刚刚陈功桥说的，给你越多的这个，你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嘛，好，那这个当然是这样。对于这个外国没有申请合法药证的那个外国的动物用药，那目前看起来也是有做比较放宽的处理嘛，对于他的申请程序，好，那这边大概是也有做一些放宽。那当然，所以这次事件真的让人家觉得，虽然刚开始看起来是危机，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有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在转变。好，那当然回到最终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光从我们几位是这个法律的学者，光从法律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法治的状况确实没有办法符合那个伴侣动物已经逐渐拟人化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在法治层面上面呢，如何再做进一步的这个调整，来符合现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关于伴侣动物已经，例如把它不要讲到类家人啊，他是家人类人类啦，哦，现在不是很喜欢用类什么类什么类人类。对，夜火车啊，类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尽量朝这样的一个方向加以调整，包括整个兽医师的制度哈，整个兽医师法或者兽医师的制度，是不是也要参考这个人的这个医师的相关制度，可能也要做一些调整或改变。
没错，
那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法律界以及这个兽医界啊等等，都大家要一起共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大概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子。
那东海湖呢？
没有，我学到很多啊。我今天这个我以前只知道吃东西而已。
吃什么东西？我吃章鱼吗？章鱼哥吗？
我刚刚想到吃章鱼这一点，我就忽然想到 taco 那个味道是什么。
就突然饿了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善待动物是我们最高的基本价值嘛，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善待动物这一点是其实是从我们开始社会开始进步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明的一个阶段嘛。那所以不同的动物给予不同密度的保障，包括那个审查范围和用药的规则和我们对于这个管理的这个措施的采取啊，我觉得应该要多听各方不同的意见啦。就像刚刚顾医师讲的，其实不是只有一两个人就决定了这件事情会比较好啊，可能大家多来参与，然后用各种不同角度去切入啊，去思考一下实际上碰到的问题什么。像你如果今天讲坚持一个医药分业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的话，这个概念能带到动物用药上面去吗？我觉得可能就会有问题了。包括你们刚刚讲说你用药的时机和用药的这个迫切的程度，还有它到底实不实际啦。如果你用医药分业的话，这变很蠢，你知道吗？就是
对啊，这个在动物上面可能就不可行了。
去药局再给你药，然后你要再回去再找医师再来调， 这个莫名其妙啊，对不对？这个而且实际上这样做法也不合常规啦，齁，我们一般不是这样做嘛。好，所以这个可能都要重新考虑。那最高当然是主管机关这个部分的话，也要考虑是不是要有统筹的。好，那够格至少能够协调各部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管辖上面冲突问题的这种机关啦，齁。那多听一下地线人员的意见，我觉得现在最重要是这个东西。
嗯，确实是这样子哦。我觉得不愧东海，我就是长官，每次讲的话就是刚好把这个话就那个给那个
讲完，
画一个结尾。对的，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你知道我刚刚在做什么吗？我刚刚其实在查那个《隐形的翅膀》的歌词。我当然是没有想要现唱，
你是要来一段是吗？
不是，我怕大家以后尾牙都请我去唱歌，然后再也不找那个牟立伟这样子，我就很怕大家邀请我来唱歌。但是你知道，我就是很想做个很文青的结尾。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赫然发现那个歌词啊，它其实有一句，它就讲说那个什么，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的梦想都开花。你看，超文青。那我要讲就是其实真的就是刚刚郭医师说的嘛，就是他刚不是自己就这样讲了嘛，就是这么多年的奋战下来，好像终于这个礼拜好像从来没有看过法规这么进步，就是好像一切事情都在推动。所以我觉得真的或许这真的是一件好事。然后以前是大家都是拼着说秘密，因为怕一戳破什么都不行，可是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沟通才是一切的基础吧。就是现在大家愿意把这个事情整个摊开来，那好，摊开来我们确实是有问题，那我们就来解决，那时机也到了。好，我觉得也许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在可能在更久之前，在几年前也许不会有像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现在时间也到了，就是机会也来了，那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就是透过像这样的机会，然后能够让我们整个制度，然后能够让毛孩子们的这些权益，然后能够更好的被保护，然后更好受到更好的对待。
对，
这个大概是我的想法。如何这样的一个文青的结尾？
非常好，
太感人肺腑。
我们应该后置那个狂拍手的那个音效，这样子。
哦，可以，没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郭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谢
谢文化麦，
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好，谢谢大家，
拜
拜，
拜拜。Black at the city with her concrete knife.